是受难节和复活节，我们纪念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死和复活。那今天的经文刚才我们读到了，他教导我们要如何回应对神的爱。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因你的大能从死里复活，战胜了罪与死亡，使凡信他的都能够被称为义，得以与神和好，并且得着永生。天父，求你的灵帮助我们，赐我们能力活出圣洁的蒙你喜悦的生命，将我们自己全然奉献给你，回报你的救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那这个季度我们回到罗马书的学习，去年我们学习了前八章啊，那九到十一章教会没有安排讲到，我们今天开始进入十二章的学习。好，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还记得罗马书讲什么吗？罗马书讲什么？因信称义啊，很好哈，还没有忘记。我们一起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前面章节的内容啊。那罗马书的一章的一到十七节是这卷书的引言，保罗在引言部分在一章的十六和十七节啊，可不可以把这个声音稍微调一下，有个回音？一章的十六和十七节阐明了这卷书的主题啊，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简单的说是引言的部分。那接下来呢，在这个应该是关掉的，应该是关掉的。那接下来在一章的十八节到四章的二十五节呢，保罗就讲到福音的核心福音的核心就是因信称义了。那保罗他在这个部分，他先列举了人的罪啊。人的罪他总结起来是用了两句话，他说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然后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他先讲到人的罪然后他说神的愤怒已经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神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那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就是因信称义。保罗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是福音这是好消息。那接下来在第三部分，在五章到第八章保罗讲到福音对我们的应许，或者说福音为我们提供的保证。那在第五章呢，他讲到福音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能够盼望得到神的荣耀。那个神的荣耀，那个盼望就是永生如果大家看第五章的话。然后在第六章，保罗说福音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就是我们可以脱离罪的辖制。我们看一点经文我们可以脱离罪的辖制。 六章三节和五到六节，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了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福音给我们带来的其中的一个应许，就是我们脱离罪的辖制，不再做罪的奴仆。二十二节说，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这是第六章，福音使我们脱离了律法的捆绑。第七章呢，保罗说，福音使我们脱离了律法的捆绑。什么意思呢？七章四到五节他说，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这一章如果大家记得话，保罗是以婚姻的例子，一个女人她的丈夫如果还在世的时候，她跟别人有什么关系，那她是一个淫妇，但是如果她的丈夫死了，她再归于别人也不算淫妇了。保罗以这个例子来说，我们已经在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在律法上已经死了，叫我们归于从死里复活的神，结果子给神。然后第八章保罗讲到在圣灵里的生活，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生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福音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应许，或者说给我们的一个保证，是我们是随从圣灵而生活，我们因为随从圣灵，我们能够成就律法的义。那在第八章保罗还讲到，因为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和基督同为神的后嗣。我们和基督同为神的后嗣，我们将来就要和他一同得荣耀。我当时在讲第八章的时候讲到，我们将来和基督一同得荣耀，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身体被赎，我们的身体复活。那第八章的结尾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是一首神的爱的凯歌哈。保罗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然后他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好，那是第八章五到八章讲到福音对我们的种种的应许，为我们提供的种种的保证。然后第九章呢，九到十一章呢，我们没有放在讲到的大内容里面啊。那九到十一章是保罗为福音辩护。第三章呢，主要涉及的是以色列人的问题，因为保罗在前面说了，无论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他们都是因信称义，只是因信称义。那有人就要问呢，那神在旧约中拣选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神给他们律法，那有什么意义呢？可是还有今天很多以色列人都不信耶稣，你怎么来解释这个呢？那保罗就讲到，在九到十一章里面讲到，他说这是神的救恩计划， 神借助以色列人的过犯，借助以色列人的不信，使救恩临到外邦人。如果大家看以赛亚书的话，也是这样讲的，神借助以色列人的过犯，他们的不信，使救恩临到外邦人，为要激起以色列人发愤。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保罗说以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总的来说，保罗在十一章的32节，他说神将所有的人都圈在不信之下，为的是要特要显明他的怜恤。你可以，以色列人可以不信，神天任他们不信，但是等到外邦人信了之后，以色列人就会，神就会激起他们发愤，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罗马书前面的十一章的一个概要啊，引言部分，然后讲到福音的核心，因信称义，福音的应许，总的来说就是得救的盼望，永生啊，身体复活啊，然后是他为福音辩护，就是讲到的以色列人的问题。那我们的今天的经文呢，是第五部分的开始，这个部分主要讲福音改变生命的大能，讲到的是基督徒的行为的问题，基督徒应当如何行事为人。这个部分第五部分结束之后啊，罗马书就是来到了结尾哈，在结尾的时候跟开头一样，保罗讲述了他的宣教的使命，讲到他的旅行计划，他要先到罗马，然后到西班牙，然后向罗马教会的问安等等，那样罗马书就结束了。如果我们用两句话来概括罗马书的结构的话，那我们可以这样说，1-11章，保罗讲的是 What God has given to us， 神给了我们什么。然后12-15章啊，最后的这个主要的部分是 What we are to give to God。前面11章是神给了我们什么，12-15章是我们应当将什么献给神。如果用两句话来概括罗马书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应当将什么献给神回报他的救恩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罗马书12章1-2节，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啊，我请大家看一下新译本。新译本虽然没有和合本那么典雅哈，和合本的翻译是非常典雅的，但是新译本因为它译的年代更迟一些，所以它对原文句子结构的理解要更准确一些。我们仔细的读一下，看看新译本它跟和合本刚才读到的几遍的有什么差别哈。新译本说，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啊。理所当然的侍奉也可以译成属灵的敬拜。他说不要模仿这个时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我们从新译本的翻译里面看到啊，保罗说我们将身体当作圣洁的、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侍奉。我们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我们的侍奉，这是我们的敬拜。他说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你看底下的英文是 your reasonable service， 或者说这是你们属灵的敬拜，这是你们的 spiritual worship。 那有新约学者进一步的把它翻译成英文的圣经中翻译成，这是 your true worship 或者 your true service。 好，我们再听一遍，保罗说，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我们对神的真正的敬拜，这是我们对神的真正的侍奉。那新译本和和合本第二个不有一点区别的地方呢，是第二节保罗说您不要效法这个时代哈，要借着新译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心意更新，生命发生改变，就可以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知道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蒙他悦纳的，什么是完全的事。这个完全的事指的是 perfect， 你从英文里面翻译里面可以看出来哈。他说神的旨意和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是等同的，等同的啊。英文里面翻译你可以说 so that， 你可以看到 so that you can approve what is the will of God， that is what is good， well pleasing and perfect。 我们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也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今天的经文只有两节，保罗在这两节经文里面也只讲到两件事第一件事是 What should we do， 我们应该做什么。第二件事是 How should we do， 我们应当如何去做。就讲的两件事，我们应当做什么，然后是我们应当如何去做。那我们现在看第一个问题，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应当做什么，保罗说因为前十一章当中的内容，也就是因为神的爱，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白白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应当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好，我们要注意，我们十二章的第一节是在前十一章的基础上说出来的。保罗说因为神的爱，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那什么叫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呢？你在教会里面常常听见基督徒引用这句话，对不对？基督徒常常说这话，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引用这句话，你仔细想一想，当我们引用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常常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过一个道德的生活，对不对？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我们常常指的是过一个道德的生活，尤其是性生活上面道德的贞洁的生活。其实不是这样，保罗讲这句话指的绝对不仅仅是性，不仅仅是指的是 sex 这方面 sexual relationship 这方面，不是这样的。整个罗马书你如果除了十三章提到一点点之外，整个罗马书你看不到罗马教会在性 混乱，它跟哥林多教会不一样。整个罗马教会至少我们从罗马书里面没有看到他们性生活的紊乱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面讲的不像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只是指性生活上面的道德的贞洁的生活。保罗在这里面指的是我们要将我们的全人献上，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要献上给神，做圣洁的蒙神喜悦的活祭。我请大家闭上眼睛， 你想象一下这幅画面啊，你想象一下，我们把我们的双手将我们的全人献上当做活祭是什么意思？我们将我们的双手把我们的全人献上当做活祭是什么意思？我想保罗说这句话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全然献上让神使用，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全然献上让神使用。我想大家都很熟悉19世纪的英国宣教师戴德生啊，我们中国人尤其知道他 Hudson Taylor 哈，19世纪英国宣教师戴德生的这一句话大家一定很多人都听过。戴德生说，假若我有千磅银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若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绝大部分的人引用戴德生的话就停留在这里啊，我们很为戴德生对中国的爱，对中国福音事工的全然摆上啊所感动。你知道戴德生下一句话说什么吗？紧跟在他后面说什么吗？戴德生说什么？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戴德生说，我如果有千条性命，这千条性命不是献给中国，实际上我最终的是献给基督的。我是以这个来回报主对我们的爱。就像保罗一样啊，我们知道保罗为福音大发热心啊，《使徒行传》里面说他和巴拉巴这两个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不顾性命的。保罗之所以为福音大发热心，是因为他认识到了，他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说，他认识到了他是罪魁中的罪魁，然而还蒙了怜悯啊，所以我觉得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的第一层含义是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全然献上让神使用。这张照片中间的那个人是我在神学院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老师啊，你看到他头发胡子都很长很白啊，他的邻居称他为 Hairy Man 是一个毛人啊，全身长毛的人。那旁边的那个四个学生从左往右呢，分别是韩国人、加拿大人、香港人啊，他实际上是 Tina 和Ivan Lee 的女婿了，今天 Bessie Lee 的先生啊，Eddie， 然后那边是中国人，谁呀？中国人是我哈。那我的老师他是一个英国外交官的儿子，他从剑桥大学读了本科，毕业之后就到加拿大来了，就到了我后来念书的这个神学院读研究生，然后他又到了美国，到芝加哥大学拿了一个什么博士学位呢？古代近东地区各种语言的博士学位。他学术非常渊博啊，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人也非常的谦卑，他很睿智啊，非常的风趣幽默。他对圣经熟悉到什么程度呢？他常常拿圣经中的话呢跟我们开玩笑，比如我们在上课上我们讲一句什么话，我们遇到一个什么问题，他立刻从圣经中新手拈来一句话，然后呢用在我们那个场景下，他笑起来就跟小孩子一样的开心啊！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退休的人，要退休的人像小孩子一样笑得那么开心和单纯。他会说六种语言啊，欧洲的主要的语言他全会，懂11种文字啊。其中有两种文字呢，大家可能很多人听都没有听说过，一个是亚兰语 （Aramaic）。亚兰语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以利以利什么什么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其实说的是亚兰语，在那个时代的巴勒斯坦人说的是亚兰语，实际上是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之后他们在巴比伦学习的那个巴比伦的官方语言。我老是懂这个语言，还懂一种叫 Ugaritic， 乌格里特语哈、啊，什么语言呢？这个语言啊啊哦，我把你说了，这个亚兰语除了是耶稣讲的话，它也是我们旧约圣经里面以斯拉记、以斯帖记，还有但以理书里面用到的一些语言哈、啊。如果我读旧约的话，我旧约里面有几卷书我是不能完全读懂的，因为我不懂亚兰语，像以斯拉记、以斯帖记和但以理书有些部分我是不能读的，因为我只懂希伯来文。那我老师还懂这个叫 Ugaritic 哈，乌格里特语，这就是古代近东地区的一个语言。他为什么要懂这个语言呢？要学这个语言呢？因为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跟这个语言是一个亲缘的关系，所以你要是懂这个语言，对你研究旧约是极大的帮助。如果你不懂这个语言，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陷。那这两门语言是早就已经是死了的语言呢、啊？那今天世界上我想是极少极少极少的人会懂。那我的老师他从拿到博士学位到他两年前、啊、退休呢，他一直都在神学院教书的，那在不同的神学院教书啊。那我们的神学院呢，是就是 Regent College 呢 UBC 里面的，我们的神学院十多年前就开始出现经济危机了，那我们学校呢就不能聘任，不能把所有的教授都聘任为全职的教授，所以呢他就只能做半职，他只有这一份工作就是半职。他一年的工资呢是3万块钱，他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在念 UBC， 他是家里唯一一个挣工资的人，你可以想象他是怎么生活的。那我毕业的时候他快要退休了， 有一天我就去他的办公室问问题，那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到，他说他希望将来能够有一点钱买一个圣经软件。那圣经软件是多少钱呢？1000加币啊！做学生的我是早就买了，我已经使用了2年多3年了，我的老师到退休的时候还没有，他是翻纸板的那个字典的，各种字典的，而我用的是软件，我只要 click 一下什么都出来了哈。那我的老师说他到退休的时候，他说他希望将来能够有一点钱买一个圣经软件。那凭我的老师他的学术，他可以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任教，但他坚持留在那个清贫的神学院，就教这两门语言，一年拿3万块钱。他坚持留在这个神学院教这两门圣经语言。那我跟他念书的时候有好几次他就在课堂上说，他说这几年我不断地看到有中国学生来念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他说他有一种感觉，就是神要借我们这一班 中国学生帮助中国的圣经翻译。你知道英文的圣经翻译已经是上百个版本的，但是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到今天来说主流的只有两个，和合本和新译本。他说他有一种感觉，就是神要借我们这一班人来帮助中国的圣经翻译。他每次说到这话的时候我是不敢看他的，因为他的眼光肯定指向呢班上唯一的一个中国学生，就是我，我都是罔顾左右而言他的。我因为我说的是真的，因为我觉得我已经40多岁了，我没有办法担起这个重担啊，我也知道我的局限，我的限制在哪里。但是他每次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都非常非常的感动。中国其实离他很遥远，他懂得11种文字里面没有中文。他说他到亚洲最远的就是到香港，没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我想他坚守在这个神学院到退休，可能是在等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学生来，因为他很清楚中国没有人教这两门语言，中国没有人能教这两门圣经语言。即便偶尔的你可能在一些大学里面看到有人教，绝对没有人教他那么好。所以我想他坚守在这个神学院到退休，可能是在等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学生来，当然还有韩国学生，还有其他国家的学生来。他希望他的学生当中有一天有人能够担起圣经的翻译工作。我刚才举的是戴德生和我的神学院教授的例子，说明什么叫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给神，什么叫将自己全然献上让神使用。 那你可能会说，不是每个人都做宣教士，都是戴德生，不是每个人都是 Dr. Clemens， 都是神学院的教授，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的，像 Mary 一样去奉献做传道人，像李牧师一样奉献去做牧师。你可能会说，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我是家庭主妇，或者我是大统华的收银员，或者我是替别人送外卖的，或者说我已经退休了，我自己的身体都很难自己照顾，我如何将我的生命全然献上，让神使用？首先，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将我们的全人献上，让神使用。我也相信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针对的绝对不仅仅是宣教士和神职人员，他针对的，保罗说这句话针对的是每一个基督徒。我是这样来理解的，当我们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我们活出敬虔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侍奉神，敬拜神，将自己当作圣洁的，神所悦纳的活祭献给了神。我再说一遍，当我们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活出敬虔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侍奉神，敬拜神，就是将自己当作了圣洁的，神所喜悦的活祭献给了神。这是一个新约学者叫 Ernst Caseman，他在他的罗马书注释的书里面说，他说我先读一下英文哈，他说 Christian worship does not consist of what is practiced at secret sites, at secret times, and with secret acts。 你注意他说的是否定啊， Christian worship does not consist ofWhat is practiced at secret sites, at secret times, with secret acts. It's the offering of bodily existence in the otherwise profane sphere. It's the offering of bodily existence in the otherwise profane sphere. 那这位新约学者他讲的是，他说基督徒的敬拜不是在一个神圣的时间，在一个神圣的地点举行一个神圣的活动，像我们上个周末在大堂，我们在复活节，我们在受难节和复活节举行的崇拜。这位新约学者说，基督徒的敬拜不是在神圣的时间、神圣的地方举行神圣的活动，基督徒的敬拜是他在这个亵渎神的世界，将自己每天实际的生活献给神。基督徒的敬拜是在这个亵渎神的世界，将自己每天的实际生活献给神。换句话来说，基督徒的敬拜体现在他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提到过这个人，他是17世纪法国的一个修道士，叫人家称他为 Brother Lawrence。劳伦斯弟兄啊，他有真名字，但是大家都喊他为 Brother Lawrence。 他是17世纪法国的一个修道士，他在修道院的工作就是什么呢？还记得什么吗？在厨房帮厨。他在平凡的生活中默想神的同在，所以他的这是他的几份书信和别人的谈话记录哈。这本书叫《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中文已经翻译出来的，叫做《与神同在》。他在平凡的工作中默想神的同在，边工作边祷告。你能想象一个在厨房里面打杂的人，他的书信和他跟人家谈话，不多很薄的一本书，他的书信和他跟别人的谈话能够成为18世纪以来基督教领袖著作的经典吗？你能想象吗？一个在厨房打杂的人，他跟人家的谈话，他的几份书信成为基督教领袖著作的经典， 这位劳伦斯弟兄，他的人生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做修道士是很常见的。他在他平凡的人生中活出了敬虔的蒙神喜悦的生命。上周欧阳传道，大家知道欧阳传道的母亲去世啊。上周欧阳传道他为他母亲的追思礼拜写生平介绍，然后他就让我把这个生平介绍翻译成英文，因为他有外国的朋友要参加他母亲的追思礼拜。那我就接触到了他这个生平，那我读到他母亲这个生平的时候，我心里非常感动。我没有见过他母亲啊，那从他的生平当中我得知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做的是一个平凡的家庭妇女的工作，待会儿我给大家看啊。但是从欧阳传道写的那寥寥数语的生平中，我看到的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生，一个敬虔的全然为神使用，尽了自己当尽的本分的人生，一个敬虔的全然为神使用，尽了自己当尽的本分的人生。简单的看一下哈，这里面讲到他的母亲是广东中山县人，什么时候出生，少年时期因为日本侵华，他的母亲就逃难到了香港，然后由他的伯父母来照顾，然后在伯母的带领下信主，然后1946年的时候，就是他的伯父介绍他和后来成为他先生的人结婚啊。那他们总共有生下了7个孩子啊。那这儿说他平生热爱家庭，对丈夫爱护关心，是忠心于家庭，凡事以家庭为重的好妻子好母亲，照顾家中大小事务，精于手工针织缝制旗袍棉袄及儿女校服，亦亲力亲为，三餐之余亦常为家人预备糕点，很普通的家庭主妇的工作。后面看他母亲喜读圣经，日常生活中对唱诵诗歌尤为喜爱，常不经意地哼起诗歌，也在诗歌中得着安慰。他平生十分重视祷告，时常以祷告托住家中个人，也常教导儿女多祷告亲主，平生勤劳节俭，从不闲懒，每天从早到晚，由早到晚照顾家中大小事务，总是功不离手，若非不得已情况下，他必定勤守主日，分与不改的敬拜善主。他热心参与侍奉，曾担任教会执事及妇女部职员。然后底下讲到他1997年移民加拿大，在温哥华定居，然后是今年的3月18号在圣约瑟医院在睡梦中安息主怀。据我所知，欧阳传道他的母亲养育的7个子女当中哈，至少有一个是传道人呢，就是我们的欧阳传道了，还有一位至少哈，还有一位是宣教士，那就是欧阳传道的一个妹妹和妹夫，他们从1993年起就在菲律宾中部的一个小岛叫做伦布岛啊，那地方是物质生活非常的艰苦啊，连水源的供应都是奇缺的，也常常是断电的。欧阳传道的妹妹和妹夫从1993年就在那个岛上宣教，没有离开那个岛。那个岛上的居民讲的语言呢，叫伦布语。那个语言原来只有口语，没有文字的。但是他的妹妹和妹夫为那个语言创造了文字，并且把新约圣经翻译成了伦布岛人的文字。所以你看到一个平凡的人，他怎么样啊，将身体献上，当作圣洁的蒙神喜悦的活祭给了神。他的人生，他的全人是如何献上为神所用的？好，回到我们刚才问题，一个平凡的人，我们啊，你说我要退休了，我只是一个大统华的收银员，我们如何将我们的全人献上为神所用？ 那我的回答是，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一个敬畏神的人生。在神将我们放在的那个位置上，不管神将我们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在神将我们放在的位置上，尽我们当尽的本分。我想这就是将我们的全人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为神所用。记得刚才那个新约学者啊，罗马书的注释的学者说的话，他说我们将我们每天实际的生活奉献给神，就是我们对神真正的敬拜，就是我们对神真正的侍奉。好，刚才我们讲到，我讲到，我理解保罗的这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有两层含义哈。第一层是全然献上你自己为神所用，那第二层含义呢？啊，我的理解是，第二层含义，我的理解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啊，你再次想象一下这幅画面哈，再次想象一下这幅画面，将你的全人献上当作活祭的话，我想第二层的含义是，我们要活在神面前，啊 ，live in the presence of God。Live in the presence of God， 我们要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完全的放在神的视野之下。什么意思？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完全放在神的视野之下，让神查看我们的生命，让神查看我生命的每一个角落，看他是不是蒙神的喜悦。这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我的理解的第二层含义，活在神面前，让神来查看你我们的生命。那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过一个蒙神喜悦，将自己过一个蒙神喜悦的生活，将自己当作圣洁神所喜悦的活祭献给神呢？今天的经文第二节告诉我们啊，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刚才我提的，我说罗马书今天的十二章两节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 What should we do， 一个是 How should we do。那第二节就讲到 How should we do？ 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这地方是用的是 by， 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将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我们通过的方式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后面是新译本啊，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喜悦，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这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也就是什么是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好，那什么叫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呢？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呢？什么叫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人追求什么？数一数，金钱。习近平追求什么？习近平追求什么？权力，他要永远做国家主席。还有呢？名望，对不对？金钱、权力、名望。还有呢？感官的刺激，身体的享受。我们要效法这个世界吗？你要把金钱、权力、名望、感官的刺激，网上的那些 pornography， 网上的那些黄色的东西，感官的刺激，身体的享受，你要把这些当作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吗？如果你追求了这些，你就是在效法这个世界；如果你没有追求这些，没有把它当作你人生的目标，你就没有在效法这个世界。上周我的孩子和我们聊天，他说啊，他说他的同学当中恐怕没有一个人不在电脑上玩游戏的。他说他的同学当中恐怕没有一个人不在电脑上玩游戏的。那我就说，即便你所有的同学都在电脑上玩游戏，即便你们当中人品最好、学习最优秀的同学都玩电脑游戏，这也不代表玩游戏是神所喜悦的，这也不代表 你就可以玩电脑游戏。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玩电脑游戏，但是这不代表是神所喜悦的，是神的旨意，这不代表我们基督徒可以去做。关键是，关键不在于全世界的人是不是在做这件事情，关键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也就是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蒙神悦纳的，什么是完全的事，无可挑剔无可指责的事。那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大家很熟悉这句经文哈。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一句话，彼得说的是，基督徒是神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的一群人。我们不要管别人从事什么工作，不要管别人用什么方式去赚钱，不要管别人在网络上怎么浪费他的时间，怎么牺牲自己的睡眠，怎么过一个黑白颠倒的生活。我们不要管中国人他们如何利用公款去吃喝，他们是如何的功利主义，不择手段，投机取巧。不要管他们怎么样，我们只要敬畏神，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叫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使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我十分敬佩戈培尼牧师哈，如果他不去世，我不读到他的一些资料的话，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敬佩哈。我非常敬佩他，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了，全世界听到他传福音的人数是超过2亿的，人数超过2亿。但是我在前一阵我在教牧新生当中翻译过他的一段文字，他在晚年的时候他是这样检讨自己的，他说，回顾这一生，虽然我有很多需要感恩，但同时也有很多遗憾。我经历了很多次失败，若在今天，很多事情我会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去做。其中一件事情是什么？读一下。我会少布道，多学习，多花一些时间陪伴家人。你能想象到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说，如果人生能够重来的话，我要少布道吗？你能想象得到吗？好，后面我就不给大家看了，我就读给大家听哈。他说，我翻看我以前的日程表，我对我所做的事情，我所参与的工作感到震惊。我问自己，所有那些参与都是必要的吗？我真的慎重考虑过哪些邀请我应当接受，哪些邀请我应当拒绝吗？他说，时光不能倒流，我没有和家人共度的每一个日子都一去不复返了。 Very very sad， 我所有没有跟家人一起共度的日子都不一去不复返了。他在别的地方说，他说，我孩子成长的岁月我都不在家，因为他在全世界各地布道。他说，我必须承认，那些旅行虽然很多是必须的，但有些确实没有必要。他说，人生若能重来，我会多花一些时间培养我自己的属灵生命。一个伟大的布道家，他说，人生如果重来的话，我会多花一些时间培养我自己的属灵生命。那言下之意是，他在他有生的日子他没有，他在他活跃的布道的那个年代，他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培养他自己的属灵生命。他说，我会多花一些时间祷告，不仅为自己祷告，也为他人祷告。言下之意是什么？我没有太多的祷告，不但是没有太多为自己祷告，也没有太多的为别人祷告。他说，我会多花一些时间读经，默想圣经真理，不仅仅是为了预备讲道， 也为了将圣经真理应用到我自己的生活中。反过来说，他说什么？我没有好好的读经，我没有将圣经真理应用到我自己的生活中，我读经只是为了我布道。他在这样的检讨他自己，他又说，人生若能重来，我会多注重一些与其他基督徒的相交，因为他们可以教导我，可以鼓励我，必要的时候可以斥责我。他在说什么？实际上在他的一生当中，他没有跟基督徒有太多的相交。感谢神，他说什么？但有一件事我绝对无怨无悔，那就是很多年前我奉献自己，接受神的呼召，做一个专职的布道家，侍奉神。我想葛培米牧师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如果不是将自己的一生放在神面前，放在神的祭坛上，用神的标准来审视自己的人生的话，他不可能做出刚才那样的一个坦诚的反省。刚才我们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第二层含义是，我们活在神面前， We live in the presence of God。葛培里牧师如果没有将他自己的生命放在神的祭坛上，用神的眼光来审视他的人生的话，他不会做出这样坦诚的深刻的反省。这另一方面正是神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的标志，也是他整个的生命蒙神悦纳之处，他能够做这样的反省。今天的经文要求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作圣洁的神所喜悦的活祭献给神。我们每个人包括葛培里牧师都知道，我们靠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圣洁的神所喜悦的活祭。唯一完全圣洁的神所喜悦的活祭是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献上自己为祭，又以大能从死里复活的神的羔羊。没有其他的完全圣洁的神所喜悦的活祭，我们唯有靠着他的宝血的洁净，靠着他的圣灵所赐的能力，才能够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将自己当作圣洁的蒙神喜悦的活祭献给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给了我们何等丰富的恩典，何等荣耀的盼望，我们又应当如何回报你的救恩。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赐我们能力，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以敬虔的心度我们在世的日子，将我们的全人，我们的一生全然奉献侍奉你，敬拜你，荣耀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们。